紧接着上一次我们所探讨的议题，今天我们要看关于导论方面、关于作者、关于读者，以及这一卷书大致的结构、书写的目的。我们盼望对一卷书那个外面的轮廓，我们越了解，我们会越能够掌握作者在这一卷书当中所要仔细述说的讯息。这卷书的作者的确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很仔细地叙述在我们信仰当中基督论这个最核心的部分。我们接着上一集，我们思想作者。第一，这卷书的作者他使用希腊文撰写书卷的造诣，显然在新约所有的书卷当中。大概会是所有的学者一致公认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希腊文撰写，他所要强调的重点，可能是所有新约书卷当中，他所用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当他使用这个语言传递他所要表达的论点的时候，他的确在这个语言上，他表露出他是深深的受过这个语言关于修辞的训练。以及在犹太传统当中是怎么样借着希腊文来表达先前希伯来文经文当中那些重要的神学议题。他既然他的希腊文好，这卷书的结构也显然就跟新约其他的作者在结构上非常不一样。他不但是语言表达的能力好，他处理旧约经文的能力好。并且他是非常精炼的讲员，换句话来讲，他不只是一个好的神学的学者，足以把他在这卷书当中所要强调的主题，基督是我们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足以把这一点说清楚。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整卷书每一个段落、每一个新论题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在引用旧约开始解经，然后讲到应用。所有读这卷书的人都会非常惊讶，作者他怎么能够从旧约圣经当中引这个主题来述说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的侍奉呢？你就了解作者他怎么样从旧约圣经当中看出那些论到耶稣基督的经文，论到那些基督的神学指示，他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事实上，它的结构也配合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他很清楚地解释基督论，并且把他所解释的基督论跟他的读者属灵的现况做紧密的连结。你在全书当中，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耐心的解说者，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不单是这样，他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牧者。他温柔坚定地告诉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面对难处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我们的信仰回应在受逼迫的情况。他用具体的建议帮助他的读者们面对他们的惧怕。对于若干可能在摇摆的弟兄姐妹，他给他们严重的警告。当然，往往也就在严厉的警告之后，他同样马上就给了非常温暖的鼓励跟应许，让主的话不但是让他的弟兄姐妹足以信服，也让主的话鼓舞他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一个熟练的神学家，他也实在是一个好的牧者。当他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他不只是用希腊文会读旧约经文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后来我们称为是74译本，并且他非常的熟悉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理解或者说解释圣经的，他非常熟悉拉比的解经原则。事实上，我们在马上第一章读完进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如何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继续推论到他读者们的现况。事实上，那就是一个很典型拉比解经的范例。他清楚地看到，圣经是我们信仰跟生活伦理的最高准则。 他熟练地使用拉比的解经技巧，所有那些在拉比在解经的过程当中所常用的，不管是类比啦、推论啦，并且借着一连串的经文来强调讲说者的论述啊，基本上来讲，这都是很典型的拉比解经的基本技巧，好叫拉比他所要强调的那个论述，借着一连串的经文，不但是那个论述越来越清楚，并且格外有力。第四，我们就看到，事实上他还可能具备有希腊罗马修辞学的训练。他整卷书当中，当他要讲一段论述，尝试把它讲清楚，尝试把它强调，尝试把他所论述的跟他的读者做连结的时候，他用很多希腊文学习用的那种修辞学表达出来，受过修辞学训练的人会这样做的方法。他用前后包裹的方式，有一点像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然后他中间讲主体的内容，全部讲完之后，他最后用一个结论再把刚才所讲过的东西再说一遍。这种前后包裹的论述在希腊的文学当中的修辞训练当中是一个基本动作。至于说前面一个段落留下一些足以连接到下一个段落字勾的这种主题的连接非常工整的用句，刻意的选择在一个段落当中，特别是旧约经文的段落当中，特别选择一个他要特别强调的词汇。我们在等一下的书卷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些今日啊、心啊这些的主题，显然都是在希腊文学修辞训练当中一个很基本的技巧，用非常简洁的表达，好让读者感受到他论述的强而有力的表达，对比字词的工整跟凝聚。换句话来讲，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不让他所描述的事情借着经文、借着解释、借着例证，总是不会离开他所要强调主题的那个主干。作者很显然在他的论述当中透露出他是受过这一类严格希罗修辞训练的人。第五，作者显然对于他的读者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在这卷书当中，他不但是仔细的把他所要强调的论点跟他的弟兄姐妹那个连结的关系持续不断的说清楚，你只需要看他这卷书的结构，每一次当他解经完，马上就有一段劝勉，有的地方是警告，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当他说一个段落，讲一段新的信息完之后，他就要让他的读者们知道他是在对他们说话。在书卷的论述过程当中，他也不时透露出来他对于读者们先前在他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为信仰的缘故所遭遇的、所付过的代价，他显然也非常的清楚。他很温暖地表达他的同情、他的理解，不过他仍然是非常坚定地指出来，在我们信仰的这个路上，你若是不紧紧抓住，你就会失去。唯有一个跟读者关系那么亲密的一个牧者，才足以一方面把他受过神学的训练、语文的训练、修辞学的训练、拉比解经的训练，用在面对面跟他的读者说话。因此我们的确是蛮惊讶，这一个初代教会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会是这一卷书的作者，特别是在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那些出名的教会领袖都曾经被考虑过会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亚波罗拉包括亚居拉都可能了。关于这个作者，我们稍微有一些认识之后，我们就要来看读者。作者会认为这样子的跟他们说话，这样子的跟他们解释经训、劝勉他们，他们会懂，他们会接受。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列出几个要项。第一，我们看这卷书很快的走一遍，我们大概就会相信这卷书的读者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的熟悉，以至于圣经的作者他不时地从圣经不同的地方引用经文，他一点都没有担心他没有解释那段经文的出处，他没有解释那段经文的背景，他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的读者在他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 会不会因为这段经文的不理解，会让他的思路打断，会让他的论述不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目标？作者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显然他对他的读者有一份充分的确信，他相信他们对旧约的圣经是够熟的，以至于他这样子的引述，他这样子的解释，他这样子的结论，他们会懂这个流程在说什么。第二，他们对于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连结显然没有太大的困难。这卷书一开始第一章一到四节关于基督论是用非常简洁对比的方式将那成就救恩神的儿子本体论，到底他的身份，到底他的事工，到底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短短四节的圣经就把理解这整卷书信息的前提就铺张出来。除非是一个对新约的救恩，对旧约的信息已经有相当熟悉度的读者，否则他实在是不容易把新约跟旧约两种在字面上来讲不太一样的信仰可以这样子的毫无困难的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的确在信仰，在知识上，在经历上，他们是有相当的成熟度的。第三，显然这些读者们他们跟当代犹太人的会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只需要看这一卷书的作者在他这一卷书当中传讲的方式，事实上跟第一世纪犹太人会堂拉比的那个礼拜或者说聚会的那个程序蛮接近，甚至是那个程序是差不多是平行的。因此在这一卷书的作者他一开始引述了一连串的圣经，而这样子的做法正是当代犹太人在会堂当中他们的礼拜程序。他们会读圣经，然后在他们当中有一个讲员，那个讲员可能就是根据刚才所读的圣经几处的圣经，他解释在这段圣经当中其中的一个字词，取其中一个他想要深入的论点，然后他借着更多的圣经，借着经文之间的彼此互涉，让他的信息得着强力的支持，以至于最后的结论可以四平八稳地建立在这些所引述的经文上。可见得这卷书的作者是已经非常熟悉了当代犹太人会堂的程序，作者也相信当他用这样子的方式陈述他所要描述的东西，他的读者是很习惯接受的，因为当代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就是按照这个程序进行他们的礼拜。第四，对于罗马教会的处境呢是有相当的熟悉度的，不必说这卷书最末了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问话，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而这样子的问话事实上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节在那里论述到亚居拉他们从罗马被赶出来的时候，那个用词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也难怪希伯来书这卷书最早在格利勉一书当中被引用的次数那么多，因为这格利勉这一卷书也同样是来自于罗马，因此人事希伯来书的被摘录都跟罗马的教会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不会太奇怪若是这一卷书的读者他跟罗马教会接近的话，我们也不会觉得太奇怪，若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作者在其中当中的一些用词我们就有一点会心一笑了，因为这些人在罗马城里面当然他们都是客旅，他们不但在种族上他们是外来人，他们在属灵上来讲他们真的是客旅。论到读者们也就是这卷书收信者他们的处境，已经有很多人想要问这个问题，到底在这卷书当中的读者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显然光看用字的话大概我们没有太多大的问题要问，因为作者屡次在论述他读者的时候他用的语气都透露出他的读者跟他一样都已经是天路历程的天路客。所以第三章第六节经文会这样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认为这卷书的读者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一点疑义并不多， 他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在学者们之间就有比较多一点的争议。会认为这一卷书的读者们主要是犹太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许多的用字仿佛给我们一种感觉，包括割礼啊这样子的用字。如果不是犹太人，作者怎么会这样子的提到这些呢？这个当然容易理解啊，不必说作者在这卷书当中引用了这么多的旧约经文。若不是犹太人，怎么能够指望外邦人会熟悉这些旧约的经文呢？不过在第一世纪，事实上是有许多的外邦人透过希腊文的经文，也就是74译本，对旧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因此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大概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犹太人在这个教会当中确定是存在的。至于外邦人在这个教会当中是不是也有占一席之地呢？看作者这样子的论述，大概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有相当比例是外邦人。我们最后要看一看这一卷书的目的地。就像我们刚才已经描述了，这一卷书的作者在跟他的读者说话的时候，跟罗马的教会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初代教会的格里美一书这么频繁地引用希伯来书，大概也让我们相信罗马会是当初这一卷书撰写的最原始的这个出处的地方。至于这一卷书撰写的日期，也有蛮多的讨论。第一，经文的作者显然介绍他自己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因此他大概不会是初代教会当中比较早期成书的这个考量。第二，作者显然经过他们初期在信仰上的热情，如今冷淡了，这个大概也不会是60年代初期的事，也许应该更晚一点。第三，格利勉书在他的书卷当中相当多地方引用了希伯来书，格利勉书在主后96年成书，因此这一卷书成书应该要更早于这一卷书。因此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把我们对于这卷书成书的日期，我们把它稍微归纳一下。这卷书论到在基督徒社群当中所面对的敌意，这个敌意在圣经的这个相关教会初代教会的历史当中记述，大概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主后49年格劳底将这些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赶出罗马，不过那个大概不是一个全面性，只是地方性或者是暂时的。另外一个可能在尼禄逼迫基督徒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因此这一卷书成书的日期极有可能应该是在60年代中叶这一段的时间。圣殿被毁当然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有人说在这一卷书当中都没有讲到圣殿被毁的事情，怎么可能圣殿被毁这个没有记述，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太久了。不过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若是作者他书写的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那他在这一卷书当中论述到圣殿的价值，立位祭司已经按照旧恩历史的启示，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那他岂不更要说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更支持了我在这一卷书当中的论述。若是他没有提到，也许极可能他是在主后70年之前的事。关于在这一卷书当中其他的细节，包括记述到有这么多关于基督论的论述，更早期有这么成熟的基督论吗？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前书8章6节，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哥罗西书1章15到20节，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基督论。因此这个书卷当中是不是有成熟的基督论来说这卷书非得是晚期成书，显然是不成立的。至于这卷书当中论到教会领袖的存在，也不能够作为它必然是晚期成书的证据。因此我们稍微做一点结论，这卷书的作者尝试着在70年的这段时间，针对他的读者们，给他们一个在面对逼迫从我们的信仰而来的劝勉。这卷书的书写尝试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这个主题， 放在旧约历史的范畴轨迹当中来解释这一点，因此作者引用了非常多旧约的经文。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我们看这个主题看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要开始看这一卷书的前面最重要的这一段圣经。我们下次再见。